身体状况比较好，也没什么感觉，为什么会出现二三尖瓣的反流呢？
原来我一直都以为窦性心律是有毛病，原来不是这样的呀。
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它有可能有严重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不舒服，但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的时候非常典型，就是心脏的症状或心脏疾病的表现。所以让医生判定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再聊一聊人体这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心脏。了解我们或者是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们之前也聊过心脏。毕竟，心脏其实是老郑的主修项目。今天呢，这期节目会更加偏重于实际的操作，比如说一些体检项目啊，包括在心脏体检报告中的各种黑话。当然了，我们还是先从检查项目开始聊起。我发现好像心脏的检查项目挺少的，尤其是年度体检时，大多都去检一个心电图检查。老郑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在大多数体检中心或者我们普通的门诊当中，尤其看心血管外科的，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心电图检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检查。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有时会反复重复去做。为什么呢？首先，心电图检查它的价格比较便宜。目前我们看，在大医院当中，多导心电图每次才30块钱，那这么便宜的检查似乎几乎没有了吧？另外呢，它的检查呢非常快捷方便，没有侵入性，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胸腔的一个器官，大多数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住院还门诊，如果是侵入性的操作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心血管造影。即便是我们的冠脉 CT 造影，它也是需要静脉打造影剂的，所以因为打造影剂就有过敏的问题，所以这些操作都非常的昂贵，而且具有侵入性的问题，所以在目前门诊或者体检中心，心电图检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医生所接受。而且它的检查呢，可以筛选出许多常见的心脏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囊括了心脏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或问题，比如说心肌缺血，或者是心室的肥厚等，都可以通过心电图看出一些端倪来。
明白了。那除了心电图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检查呢？比如说像心脏彩超，这个是什么项目呢？
目前看，心电图是体检中心每年必做的，但是对于心脏彩超来说，只有少部分体检中心可能会去做。但是心脏彩超确实在我们心血管、心胸外科门诊当中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非常常规的检查。所以说，我们认为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基本上筛查出心脏的70%-80%的问题。但是这些检查呢，对于某些特殊的症状或体征，也是不能完全涵盖的，需要可能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包括核磁检查、抽血的心肌酶的检查、冠状动脉 CT 造影，或者是冠状动脉直接造影，甚至可以心内导管的检查等等。当然，这里还要说一个胸片的检查。胸片检查实际上重点还是在肺的检查，因为心脏呢，它是在动的，所以心脏在胸片中我们只能看一个心影。实际上，在心脏超声检查发明之前的，像比如说30年前， 心脏超声是一个二维超声，不是现在的三维超声，也没有多普勒的项目，所以胸片呢检查也是可以进行心脏大小的一些观察的，但是目前来看，几乎很少医生用胸片的检查来进行这心脏的观察，除非是特殊情况，比如说在手术后，我们做一个床旁的胸片检查。我们就可以看看心脏的大小变化，同时还把肺的情况也囊括在内。所以在胸片检查对于特殊的情况下，也是有评价心脏的意义。
感觉关于心脏的这个检查还挺多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心电图和超声检查，这两个既常见又常规。
那我想问老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中有哪些症状，或者是我们身体觉得不舒服？当然，心脏不舒服是很直接的，是心脏有问题。那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可能会显示出我们心脏是有问题的呢？比如说像什么紫嘴唇发紫，我在网上听说的，我不确定。
首先，我们看心脏的表现异常有如下几种可能，包括胸闷、感到喘气发闷，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比如说有心悸、心慌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像刚才小郑说的，这个嘴唇发紫，实际上它是黏膜的缺氧的表现。当然，缺氧有时候在平常我们活动中产生，也可以在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或者是跑步，哎，这个人看着嘴唇发紫，这也是心脏的可能的问题。所以呢，心脏的问题往往是不太特异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心脏的问题并不表现出症状来，就像我们前期讲过的心源性的猝死问题。他前期有些个表现的不特异，所以有些人就忽略了，不觉得是个问题。但是一旦他出现问题时，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在术语当中常会出现无痛性的心绞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既然叫心绞痛，为什么还无痛性的？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另外有无痛性的心梗，哎，有的人没有感觉，但是通过做心电图，发现他有陈旧性心梗。他这些人会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得的心梗？”也就是说，你这得心梗是你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就得了。所以，这个心脏的表现确实是很神奇的。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有可能有严重的问题；有的时候他有一些不舒服，但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的时候非常典型，就是心脏的症状或心脏疾病的表现，所以让医生判定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那其实老郑刚才说的也挺多的，关于心脏不舒服的问题。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项目来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心电图或者是心脏彩超的一些黑话，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在心电图上显示出来最多的就是窦性心律。什么叫窦性心律呢？
目前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心率，是窦性心律，因为我们心脏的传导系统当中，窦房结它的指令是最高的，然后底下有房室结、结间束等等一系列的结构，它是心脏由上级向下级传导的一个过程。如果窦房结失去功能，它的下一级的传导的组织会发出指令，产生心电图的变化，我们就看出了这不是窦房结指令出来的，所以窦房结的发出的心率是叫窦性心率，它是最高的，它的位置最高，它是优先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窦性心率。如果大家在心电图看见的报告写着窦性心率，它意味着就是一个正常心率。
原来我一直都以为窦性心律是有毛病，原来不是这样的呀。
对。窦性心律是正常的心律，但是它不能那么写，它就是
明
按照
白。
它的术语写窦性心律。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也会见到一个叫 ST-T 改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心电图的典型的 波群由以下几个波群组成，第一个是 P 波，比较小圆，然后紧接着很短暂的就是出现一个 QRS 波群，它是心肌收缩的代表，马上紧接着就叫一个很短暂的 ST 段，S 段后的一个小波叫 T 波，这是整个心电图波动的表现，我们叫 PQRS 波 ST 这样组成的一个心电图的典型表现。那么 STT 改变呢，是指的在 QRS 波群以后呢，ST 段的和 T 波出现一些个不同常状况。STT 改变就会出现了，比如说 ST 段不在正常基线上，它出现一些抬高或者压低，尤其是压低，哪怕低一个毫米都是异常的。包括 T 波的，它的高低出现，比如说低频，甚至形成倒 T。都属于 ST 改变。ST 改变什么意思呢？从心电图上看，它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心肌的缺血的问题，但是这两个不能划等号。ST 改变不一定就代表心肌缺血，所以心肌缺血也不一定就一定会出现 ST 改变。所以呢，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无论如何，ST 改变可能会存在的冠心病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详查。它提示我们冠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了解了。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心电图在急诊胸痛中是必做的检查项目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心电图是住院，无论是哪科住院是必做的，在急诊胸疼当中也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它可以进行急性心痛的筛查，包括如果是冠脉综合征，包括是紧急的冠脉缺血，甚至出现心肌梗死，在心电图上都有非常有特异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叫 STT 抬高性的弓背向上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代表有急性冠脉综合征甚至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而且通过不同导联，我们甚至可以初步定位出心肌梗塞的部位，比如说如果要是一个下臂的心肌梗死，它的二三 AVF 导联会出现特异性的 STT 的改变，当然，其他的像侧臂、高侧臂都有特定的一些心电图上的改变。因此，我们说心电图在急性心痛的胸痛的鉴别中是一个必做的项目，而且非常重要。再结合其他的抽血的化验，基本上就可以明确这个急性胸痛是由心脏造成的，马上心内科医生就会接手。
了解了。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影视剧中去宣告一个人的死亡，可能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在，比如说这个人他躺在医院，然后他就身上绑着各种各样的线，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小电脑，本来那个心电图是还在不停的波动的，然后瞬间它就会变成一条直线，可能看到这条直线，然后医生就会跟家属说，不好意思，我们尽力了，我们。就是谁已经死亡了，就是有点像，好像是这个心电图从一个曲线变成直线，这一个刹那间，我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死亡了。那这个真的代表着人体已经死亡了吗？
我们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尤其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确实要给病人连接好心电图，看一下心脏的一些状况。尤其是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心电图可以直观地代表我们看到的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心脏的 QRS 波群还在规律地出现。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像我们病人出现一个停跳的问题，有会出现心电的一些变化问题，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病人可能心跳的停止，作为一个记录。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手去触摸病人的顶动脉、桡动脉，来感受一下心脏收缩、舒张、传导的这种搏动。来判定他的病人心脏是否还在跳动。 所以我们判定了有几个方法，其中心电图非常直观的来看，如果心脏停止了搏动，一般来讲，QRS 波群都会有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后面一会儿我讲到心电与机械分离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的心电图它变成直线以后，这意味着心电活动停止。心电活动停止意味着心脏的肌肉收缩的活动必然也会停止，这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心脏的工作已经停止了，但这并不代表病人一定会死亡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判定一个人死亡是按照脑死亡来判定的，在此时此刻，从心跳变成了直线，医生不应该放弃抢救，而且也不能宣告病人死亡。实际上，它还有非常重要的抢救价值，需要我们继续加紧的进行心肺复苏，找到他心脏停跳的原因。比如说，这阵儿是个原发性的一个没找到原因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血液的一简化，重新要给心脏做一些个，注射一些刺激性的，像肾上腺素，我们要包括阿托品、利多卡因这样一些。我们叫心脏抢救的针剂，然后继续进行常规的体外按摩，甚至除颤治疗，来观察心脏的反应。有些情况下呢，因为在医院的干预情况下呢，它会出现再次腹跳，这样反复的经过。所以，当看到心电图从一个波动状态变成直线，医生并不是说要马上宣布病人死亡状态，而是必须经过多轮的抢救，这个时间可能要超过半个小时。有些基础病人或者是特别晚期其他病人，这个抢救过程至少要超过5分钟以上，抢救心脏仍然没有反应，或者仍然不出现 QRS 波群的心电图的改变，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可能救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吧。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下瞳孔的情况是不是已经散大了。另外呢，其他生理反射还存在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综合以后来判定病人出现脑死亡以后才能宣布，挽救的可能性极小了，才能会说病人正式死亡，记录下时间。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有时心电活动，但是并不代表心脏有收缩。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心电与机械分离。所以在心电机械分离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这体外的按压，来让心脏的通过心脏挤压达到一个心脏的排血。当然呢，排血效率肯定不如自己心脏那种，效率非常高。
那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心电图的黑化，我们下面聊聊心脏超声吧。其实老郑在门诊中发现了很多患者去理解这个有一点误区。那我们今天也针对这个心脏超声来聊一聊，心脏超声主要能诊断什么样的心脏疾病呢？
先说一下心脏超声检查的几个术语，常见的术语。我们在心脏的超声报告中常看到有2-3间瓣的轻度反流，这样一个诊断，病人有时非常的疑惑，这是什么问题？2-3间瓣反流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病人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身体状况比较好，也没什么感觉，为什么会出现2-3间瓣的反流呢？这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目前的彩色超声非常的精细。什么是2-3间瓣呢？2间瓣是指的在左房和左室之间的一道门儿，它是由2个瓣膜组成，我们叫大瓣、小瓣，或者是前瓣、后瓣。它在关闭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严密的，它就像一个单向活瓣，只能往心房向心室方向排出，不能由心室反流到心房。但是在超声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出现有一部分心室的血通过这瓣膜，无论是2间瓣 和三尖瓣。三尖瓣是指的右房和右室之间的瓣膜，它会有一部分漏到心房这一侧，所以就是叫轻度反流。当然，它有一些个测量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病人在听诊时候，可能会些许听到一些我们叫生理性杂音，也就是它反流性的杂音，但是这属于生理性反流，不是病理性反流。轻度的反流，其实只要不影响我们心房心室的大小，它的意义不是很大，就跟我们房屋的门窗一样，这房屋门窗怎么叫严？漏一点小小的风。难道就是这个房屋就不能住吗？而且随着我们心脏超声仪器的精密，些许的一些反流都被我们的超声探头所探到，这种反流实际上意义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把二尖瓣的轻度反流有时称之为生理性反流。
那我们对于普通的那种年度体检，主要的检查指标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在超声检查中，不管是体检还是门诊当中，除了这个二尖瓣的结构性问题是心脏超声最有，怎么说呢？是最有发言权或者最清楚的一个检查了。另外呢，超声心度检查中还有含有少量的心包积液，其实含有少量的心包积液这个问题也有点像二三尖瓣反流一样。正常的，我们心脏和我们外面这层很厚的纤维组织，我们叫心包，它之间有个腔叫心包腔。心包腔是正常是有一些液体的，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也就是说，心脏在收缩舒张的过程中，会和心包产生一个摩擦。如果没有这些心包少量的积液，就非常的收缩运动不顺利。所以正常人。都会有一些积液的，只不过有些人给爆出一个少量的积液，这个少量的量呢，有时非常不确切。比如说，我们正常有10毫升、20毫升，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超过30毫升，甚至个别50毫升，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当然，这要结合本身病人的总体情况来看。比如说，有些人。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有心功能的问题时，这样的心包积液呢，可能会有一些意义。所以，这个心包少量心包积液的解读，还要根据具体的病人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少量心包积液并不是问题。
好的，那我看到有的超声报告说左室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确实。在超声报告中，经常说的一个检查问题就是左室舒张功能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心脏的功能或者表现就是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运动。收缩我们很理解，通过心脏的收缩，把血挤到相应的腔室或者血管里头，它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收缩的缓慢或者没有力量，也就是说它心功能是不好的。那么舒张功能实际上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刚刚认为是一种问题，而我们大部分心脏功能，或者是说我们70%-80%的功能都属于收缩功能，那么会有20%-30%的问题可能由舒张的问题造成的。舒张问题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常见于年龄偏大的人，比如说40-50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报给你一个，就在超声报告上出现一个舒张功能的下降。原因有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我认为有可能是冠心病的表现。冠心病，也就是说，当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狭窄或者是供血不好的时候，心肌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长期。而以来，他心肌会出现一些异常的问题，包括心肌的肌肉的弹性不好，或者纤维组织一些细胞的长入进去，它的这个回缩能力不好，所以就会出现所说的左室舒张功能的下降。 这是一种病理性问题，提示我们医生根据其他的情况，是不是要冠状动脉的 CT 或冠状动脉的狭窄要查一查。当然，这里头背后的原因还要查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等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有可能是一种心脏老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一生当中，心脏不停在工作，川流不息。生命不息，心脏停搏动不止，他一直在勤奋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所以长期的工作以后呢，他本身心脏也会出现老化。当然，这种老化有的人会提前，有的是错后，大部分是错后的。尤其随着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人，他心肌的纤维的这个老化以后呢，心肌细胞也会老化，表现出一种舒张功能的下降。
我们其实说的心脏的超声，感觉这个专业是不是只有超声的医生才能去看这个心脏的超声检查，还是说别的科的医生也可以去，去看这个心脏的超声？其实超声也是一个报告，对吧？那我们就是别的医生可以根据这个报告来，也是能看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对吧？
还是不太对的。当然，别的科医生可以通过报告去看，但是他理解的深度肯定不如做心脏这个专业的医生，包括心内科或心外科或者心胸外科。目前我们看超声的检查非常专业了，已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科室，但这里头又分很多的细的专业。就是在超声专业下有很多亚专业，包括心脏的超声、血管超声以及其他的像腹部的常见器官的超声，所以它分类还是比较严密的。但是对于心脏而言，超声的检查的诊断似乎具有决定性。什么意思呢？有些心脏的疾病，包括瓣膜性的疾病。几乎就用超声就做出最后的诊断，甚至根据超声就进行心脏的手术，而不像肺或者其他脏器需要超声、需要 CT、需要核磁，甚至需要血液的方面的各项检查综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而心脏的手术，尤其是瓣膜手术，只要一个超声检查报告就可以做手术了。就是非常特异性的，所以心脏的生医生是很牛的，他的专业性非常强的。无论是，而且心脏超声又分小儿心脏超声和成年人心脏超声，这里头呢，因为小儿超声医生更注重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另外呢，我还说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在超声检查当中呢。不是说普通的医生不掌握，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我们会看到 ICU 的医生，一部分医生也会用超声的技术为自己的 ICU 里的病人进行快速的诊断，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心包填塞的心包积液，这就是 ICU 医生，尤其高段的 ICU 医生所做的事情。另外，在麻醉科。专门为心脏外科进行麻醉的医生，有一部分医生会使用食管超声来给手术中的医生进行一个判定和指导。比如说，你这手术瓣膜修复的怎么样，或者你的心脏的结构的，比如说室壁瘤的修复怎么样，是要靠麻醉医生的经食管的超声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医生具有非常本身的知识完以后，又有非常丰富的心脏内科的超声知识，尤其在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大型三甲的中心医院，麻醉医生掌握超声技术，尤其是心脏超声技术的人并不在少数。
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挺多的，关于心电图、心脏彩超，包括里面的一些术语啊，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还有包括做这些检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进行针对性的回答。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那今天就这样啦，拜
拜。